小翠仙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正不声不响地站在房门前，直盯盯地看着他。这下小翠仙可吓坏了，吓得不能动弹了。他心里直琢磨，哎呦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这是人吗？这小翠仙唱过《黄氏女游音》，那里面有牛头马面的大鬼，有青面獠牙的小鬼，那大鬼小鬼都没有使他害怕，可今天这个人却把他吓坏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人呢，从头到脚浑身上下都是血污，脸上不光是血，还有些黑乎乎的东西，而且没有眼睛，只有两个大黑窟窿，身上的衣服也已分不出是什么颜色了，好多地方都扯破了，而且血还从左裤腿下直往外流，绿色的地毯上已经滴上了鲜红的血迹。小翠仙越看越害怕，吓得浑身直哆嗦。他不知道眼前这个血人是从哪儿来的。大门插得严严的，围墙又那么高，他怎么能没声没响的在屋里出现了呢？莫非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？哎呦，我的天哦，这个血人竟对着自个儿笑了，这一笑呲出两个雪白的牙齿，更吓人了。嗯，不好，他还往前迈步了。哎呦，他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小翠仙忙一转身，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面对着这个血人。那个血人又向他点了一下头，又往前迈了一步。小翠仙又叫了一声，猛往后一退，屁股正靠在梳妆台上，那梳妆台一晃，哗啦，大瓶的头油、血霜、香水瓶子摇晃着跌落下去，摔碎了。小翠仙又叫了一声，她希望能把她那一老一少两个佣人叫出来，但是一点反响也没有。小院子里像死一样沉寂，比往日还沉寂。往日还有街上的喧闹声，可今天却只从远处传来一两声枪响和摩托车的马达声，这些更增加了屋里的恐怖感。这时候那个血人还在直盯盯地看着小翠仙。那这个血人到底是谁呀？我不说，听众们当然已经知道了，他正是王一民。王一民没有看见过小翠仙，但是从他那套打扮穿着上已经确定就是他本人。他看见小翠仙吓得浑身直发抖，便向前走了一步，对她笑了笑。小老板，您害什么怕？不认识我了吗？
不，好，不不不。
小翠仙连连摆着手，
不认识，哦，不认识。
小翠仙真想不到这个血人竟会张嘴说话，而且还认识他，管他叫老板。小老板，您大概是一时害怕想不起来了，方才我还在这儿呢。说着，王一鸣回首一指红漆大圆桌子，就在这儿要吃生鱼。哎，那不，我的上衣还在椅子上搭着呢。
哦， 怎么说？您是跟葛爷一块儿来的？
对，我们是一群人。
那您怎么这样吓人呢？您看，您的眼睛，两个大黑窟窿。
哦，这是墨镜。说着，王一民摘去墨镜，这墨镜让凝结的血污糊在脸上，镜框都看不清了。王一民往下一拽，镜框连着血片一块下来了。这下子又换了一张更吓人的脸谱。方才还是两个黑窟窿，可这回又变成两只大白蝴蝶了。在那眼镜和血片盖着的地方，露出了白白的皮肤。血片掉下去的地方，就形成了不规则的蝴蝶翅膀，而脸上的其他部分还是一片模糊。这一对比，显得更加可怕了。小翠仙不由得又叫了一声。王一民马上又把墨镜戴上了，他不能让小翠仙看清自己的真面目，他也不想再和他多纠缠，他急于要换衣服、洗脸、包扎伤口，然后好赶快离开这里。王一民所以选择这个37号，因为他估计葛明礼和那帮特务不会马上回来，他们当中已经死了好几个，葛明礼得留下来处理善后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一般搜索队不会进来。谁不知道这是葛明礼金屋藏娇的地方呢？所以这里是既冒险又保险的地方。王一民看见小翠仙仍然吓得直哆嗦，便对他摆了摆手：“小老板，你不要害怕。方才我们和共产党打了一仗，我负了点伤。这样吧，我先找个地方去换衣服、洗洗脸，我的真面目一露出来，那您就会认识我。我看，您先休息吧。”
哎。
小翠仙连忙战战兢兢地点点头，王一民转身就到椅子上去抓衣服，他一连抓了好几件。小翠仙瞪大了眼睛看着，在他脑子里也曾闪过一个念头：这个人为啥要拿好几件衣服呢？但是想是想了，他可没说出来，他不敢说，也不想说。小翠仙现在只想保住自己的安全，只盼着这个血人快走。
好，他可要走了。已经走到门口了。他怎么又站住了？他在看什么呢？
原来王一民看到了一台电话，王一民走出屋门，迅速地找到了房檐下的电话线，他一扬手揪断了。当他回身想找个棍子把房门从外边顶上的时候，却听屋里的铁门插管响了一下。王一民心中一动，忙回了一推门，门从里边插上。接着王一民又听见窗户方向有响动，扭身一看，窗帘也拉上了，还拉得严严实实的。这个小翠仙儿由于恐怖所采取的防御措施，倒是王一民不必担心他了。王一民紧往院当中走了几步，他想再观察一下这个小院里有没有旁的人，他还想看明白哪间屋子可以供他换衣服、洗脸。就在他往东边一看的时候，忽然发现紧东头的房门半开着，有一个16、17岁的小丫头正探头往他这边看。那个小丫头看见王一民已经发现他的时候，忙把头往后一缩，门还是半敞着，人却不见了。 王一民从腰里拽出匣枪，快步向那半敞着的房门走去。他先将身子靠在门框上，探头往屋里看。原来这是一间厨房，除了一般的炊事用具之外，屋地下还摆了一个大洗衣盆，一堆待洗的衣服扔在盆旁。屋里没有人。灶坑旁边有一扇通向里屋的门，可是门关着。王一民急走过去推那扇门，推不开。王一民想弄清楚屋里除了那个小姑娘之外还有什么人，便敲起门来，可没人应声。王一民用力去推那扇门，这门忽闪着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，这门板好像要掉下来了。这时候从里屋传出一个女人的苍老声音：
天老爷呀，积积德，行行好吧，别吹了，我们小莲子吓得浑身直哆嗦。这屋就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伺候人的，既没有钱财也没有东西。我说好汉呐，您要是……
好了好了好了好了。王一民一听那颤抖的声音，马上就不推了。你们不要害怕，也不用开门了，我在外屋洗洗脸，换点衣服就走。
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哟！您只要不进来，那您就随便吧。
那好，王一民忙把手枪放在锅台上，迅速脱下沾满血迹的裤褂和袜子，又摘下头上的帽子，裹在衣服里，团了成一个袋，塞进了灶坑里。灶坑里还有火，很快的就燃烧起来。王一民只穿着背心裤衩，背心除了有点血污之外还很干净，他忙把背心脱下来绑住伤口，紧接着就走到洗衣盆前，一头扎进去猛洗起来，很快的就从头到脚都洗干净。他先抓起从内客厅拿来的几件上衣，逐件试了试，其中有一件黑色线T的小褂他穿着挺合适，小褂的兜里鼓鼓囊囊的，他掏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皮钱包，里边有6张10块钱的老头票子，还有几张名片和一张特别通行证。王一民对这张特别通行证是特别感兴趣，他细看了看上面贴的照片，真巧了，这照片上竟然也是一张圆脸，和自己的脸型极相似。更巧的是，这个特务也姓王，叫王天喜，这样的话自己连姓都不用改了。王一民估计这时候大街上一定戒严了，有了这特别通行证，一路上就可以通行无阻了。于是他就将钱包原样不动地揣进兜里，接着他又套上一件深蓝色的剪绸便裤，可袜子没有，只好光脚了。皮鞋上有血迹，用地下的衣服一擦又亮得放光，墨镜也擦洗干净重新戴上。这一切整顿完之后，王一民把匣枪又别在腰上，然后走到里屋门前，用手敲了敲门。老太太，小姑娘，我要走了，我从西头那屋拿了几件上衣，都是来吃生鱼的那帮坏蛋的，其中有一件我给穿走了，还有几件放在洗衣盆旁边了，那里边可能还揣着钱，你们要用就拿去用吧啊！他们发现钱没了，一定以为都是我拿走的，不会伤害你们的。另外我还穿走了一条裤子，是深蓝色剪绸的，我说的话你们听见没有啊？
我都听见了，都听见了，谢谢您了，我们是前世修来的福，遇见您这好人了，谢谢您了先生，我真想去给您开大门呢。
不必了，再见吧。 王一民离开门前，迈步出屋，从东方山头转到房后，房后有一棵弯弯曲曲的老榆树。王一民忍住腿上的伤痛，奋力爬上去，又一纵身上了墙头。方才他就是从这里进来的，不过那时候转的是西方山头，所以一下子就闯进了小翠仙的那客厅。墙外是条窄胡同，没有行人。王一民飘身落地，脚步不停地往九道街走去。王一民要绕开北市场，直奔正阳街，从那里到南岗下坎儿谢万春的家里。王一民多么想早点知道李汉超的情况。正如王一民预料的那样，整个哈尔滨市都戒严了。王一民凭着他那张特别通行证和他的机警，闯过了一路上的搜索盘查。当他快到南岗下坎谢万春家的时候，忽然从一座影壁墙后边窜出两个黑大个，一边一个把王一民夹在当中，伸手就要往身上摸。王一民顺势掐住两个人的手腕子，双手一较劲儿，哎呦，疼的那两个黑大个齐声叫起来了。接着王一民要把双手一抖，甩开他们俩，这才拿出特别通行证让他们俩看了看。那两个家伙只好自认倒霉了。王一民来到谢万春那低矮的小房前，轻轻地敲了三下房门，接着又敲了三下，房门开了。谢万春刚一露面，就猛伸手紧紧拉住了王一民，拉得那么热烈，那么有劲儿，就像多少年没见面一样。谢万春拉着王一民就往里屋跑，王一民刚要喊他关门，门却自动关上了，原来门后站着谢大嫂。王一民被谢万春拉进里屋，还没等眼睛适应屋里昏暗的光线，忽然间有一个大个子迎面扑来，一伸双手把他拦腰抱起来，忽忽悠悠地轮了一个大圈。王一民凭感觉已经猜到这是谁了，他心里一阵欢喜，刚想张嘴叫喊，忽然对方用力往地下一蹲，他王一民只觉得大腿上的伤口像刀子弯了一下一样钻心的疼，哎呦，王一民不由得叫出声来。轮他那个大个子和谢万春正张嘴要笑，听他这么一叫，笑容立刻收回去了。怎么了一民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这时候王一民的眼睛已经完全适应屋里的光线了，他看清了，站在对面的大个子正是自己一心悬挂的李汉超。虽然方才已经猜到是他了，可这时候还是止不住的乐。王一民一把拉住李汉超的手，用力摇晃了两下，又向他胸前打了两拳，接着三个人便同声大笑起来。王一民一边笑着一边打量着李汉超，只见他脸上的那一大把络腮胡子已经被一扫而光，一根都不见了，而且刮得溜光水滑，好像他脸上从来没长过那大胡子似的。这一下李汉超至少年轻了十岁，真有白面书生的感觉了。那副宽边茶色眼镜也不见了，身上又穿上了长衫，不过颜色变了，从咖啡色变成了深灰色。李汉超见王一民不错眼珠的看他，便一摸下巴，怎么样一民啊，我真是面目全非了吧。嗯，真是的，这回敌人就是画影图形也抓不着你了，而且还可以让大嫂挎着你的胳膊逛中央大街了。 好，我一定去，我一定去。这时候，谢万春忽然收住了笑容，哼，这回笑了。你莫看这刚才急的那个样儿，真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俺们谁也说不准你会出什么事儿。谢万春这么一说，王一民的神色也严肃起来。他联想起市场上那横躺竖卧的尸体，那里有多少惨遭杀害的人民和壮烈牺牲的同志，还有他眼睁睁地看着罗世成被抓走了。这件事儿一直像铅板一样压在王一民的心上。除了罗世成之外，还有谁被捕没有呢？刘伯的情况到底如何？这些王一民都不清楚，而这些是必须立即向组织汇报的。于是王一民就把他所经历的、看到的和想到的都一股脑的向李汉超说出来了。李汉超一边在地下来回走，一边听着。他越听眉头皱得越紧，来回走的也就越快。当王一民话音一住的时候，他也立刻站在王一民面前了。一民，你估计刘伯会不会被捕？很难说，不过他很早就没了，那时候敌人还没有完全集结起来，两方面阵线还没有拉开，敌人还顾不上捕人，所以我看刘伯被捕的可能性不大。这时候谢万春憋不住了，俺说句心里话吧，俺猜他八成是临阵脱逃了。李汉超直视着谢万春，哦，你这样看？嗯，谢万春点点头。俺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诬赖一个同志，俺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枪一响起来，他就有点慌神了。要不是一民问了他一句，他连自个儿是打什么家伙的都忘了。他当司令，按理说不能离开你这个领导，可是一眨眼他就摸了。他要是让枪弹打上，得倒在就地儿，就是牺牲了也得留个尸首。可是他呢，连个影都没了。一民后来回来找，也没找着。嗯，李汉超看了看王一民，王一民点了点头。谢万春又接着说下去。再说那个时候圈里头差不多都是咱们的党团员，混进去两个特务还让一民给处置了，敌人怎么能跑到圈里单单把他这个矮个子抓走呢？李汉超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了。接着他又问王一民，一民，除了罗世成之外你还知道有谁被捕了？不知道了。罗世成和你有没有工作关系？没有。可是自从纪念碑事件开始，一直到这次集会，他已经猜到我的一些情况了。我的住处他也去过。李汉超注视着王一民。一民，你看你有没有必要转移一下，隐蔽几天？哦，不用。我了解这个青年，我相信我这个学生，他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，他有一条铁打的脊梁和一颗纯金的心，他绝不会背叛我们的祖国。现在我考虑的倒是怎么能营救他出狱。哦，汉超，如果营救有困难，我想请求组织批准我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潜入监牢救他越狱。有谁？我。 我一定向省委汇报你的想法，但是你要听候组织的安排，不能轻举妄动。那好，王一鸣一边点头答应着，一边伸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皮钱包，这就是我方才说的从特务那儿缴获来的，里面有60块钱，交给党做活动经费。正在这时，李汉超惊叫了起来：“啊，一鸣，你负伤了！”谢万春低头也发现了王一鸣裤子上的血迹。哎呀，一鸣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一点药也不上，那要化脓的。李汉超又忙问谢万春：“老谢，你家里有没有治红伤的药啊？”“哎呀，没有啊，可俺马上就能找来，碰巧还能请位外科护士来。”谢万春嘴里说着，拔腿就往外跑。王一鸣把他召唤住了：“哎，老谢，你上哪儿去？现在外边还在戒严，再说这是枪伤，掩盖还来不及，怎么能够……哎，俺找的是咱们自己人，他男人是俺们烟厂配料的，今年正月入的党，才刚也参加集会去了。这个女的是孔氏医院的外科护士，新进入的团，其小两口特别可靠，家离这也近，几步就跑到了。哎，你们就放心吧，啊，出不了事儿。这伤口可耽误不得啊。”谢万春说着就跑出去了。没过20分钟，谢万春手里提个布包，领着一位20多岁的少妇进来了。
哎，来了来了，俺也不用介绍了，这伤要紧。
说着他对王一鸣一比量：“
哎，快，一鸣，让秀莲给你看看，治完了伤口再换上这身衣服。”
谢万春把手中的布包放在炕上：“
这是秀莲给你找来的，他男人也是个中等身材，你穿着能合适。”
接着那位叫秀莲的少妇就非常熟练地给王一鸣的伤口消毒、上药、包扎，没用5分钟，这一切都做完了。当他系完绷带结，手离开王一鸣大腿的时候，微笑着对王一鸣点点头：“
您真是个英雄，我消毒的时候用的是刺激性很强的药水，可您竟连哼都没哼一声，好像那是别人的大腿。”
这时候李汉超也写完了一张纸条，这是写给石玉芳的，准备一会儿让王一鸣烧回去。正在这时，谢大嫂的头忽然从外屋地探进来，她面色张黄，神情紧张：“
哎呀，屋外来了两条狗，拎着匣枪站在咱们房前直端详，看那个样子。”
她刚说到这儿，门外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来了：“
开门呐，快开门，再不开老子可要砸了。”